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读路加福音十五章，今天我们从十七节读起。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这个小儿子在他人生困难的时候，终于醒悟过来。他想到的是，他父亲家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而他自己呢，却穷苦潦倒到一个地步，连饭都没得吃，好像就要饿死了。因此呢，他就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他的醒悟非常的好。醒悟之后，他马上继续，他想要有一个动作，他要起来，要回到父那里去，并且他也认识，他得罪了天，又得罪了父亲。这样的认识是非常的宝贝。我们知道，每当我们犯罪，我们亏负了人，在我们亏负人之前，我们已经先亏负了神。就是他这里所说的，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在当初人被造的时候，神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按着自己的样式来造人的。罪是后来才进来的，不是在神原初创造的时候的心意里。因此我们每一次犯罪，我们要知道，我们都先是得罪了神，之后才是得罪了人。在这个认识之后呢，十九节，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他现在心中所想的，连父亲家的故宫都还有东西吃，我倒要在这里饿死，我连故宫都不如了。当然，我已经把我该得的份都已经得了，并且浪费掉了，因此呢，我不配再被称为儿子，把我当作故宫吧。他终于认清楚他自己的情形，他是不配，但是他还真的是不了解为父的心肠。因此呢，他说：“我要请父亲把我当作故宫。”有了这样的领悟之后，二十节，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领悟一定之后要带下来动作。当我们人在人的尽头的时候，领悟经常会带来立即的行动。但有多少时候，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看见，给我们一个新的领悟，但我们却迟迟不肯行动，这就说出我们真的还是不完全了解我们自己的情形。我们是落在一个完全没有盼望的情形当中，我们是在放猪，并且呢，穷困到一个地步，连猪所吃的豆荚都没有办法来满足我们心中的空虚。一旦你有这么深刻的领悟，你就会带下立即的行动。我们中间或许有人有一些新的看见、新的领悟，可是却迟迟没有行动。曾经听过信息，很叫你扎心，而你却没有办法活出一个相对应的生活。这很可能你对真理的认识还不够完全，你还会以为自己还不错，你还以为自己还不到吃豆荚的地步，你还以为有一些东西可以让你坦然无惧站在神的面前。真正的领悟是我们这个人完全赤裸敞开的，在公义的神面前，让我们认识我们这个人没有任何的善，没有任何的好，我们只能完完全全仰望基督的恩典。当你有这样深刻的认识，一旦你知道你自己的情形，你就会立即有行动，就像这个小儿子一样，就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这个情形是小儿子从来都没有想象过的。他的说辞：“我犯罪了，我得罪了天，我得罪了你，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故宫吧。” 没想到还没有到家，离家还远的时候，他父亲就看见了。换句话说，他离开家的那一天之后，他父亲每天巴巴地站在外面等他的儿子回家，因此距离还远，他父亲就看见了。不止看见了，就动了慈心，不止动了慈心，还跑过去，还抱着他的景象，还连连与他亲嘴。我们看这个父亲满了动作，这小儿子有一个领悟之后，他有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就是回家。他这一个回家的动作牵引出父亲有多少的动作。父亲眼睛先看见了，然后呢动了慈心，然后呢脚也动了就跑过去，然后呢手也动了就抱着他的景象，然后呢嘴也动了，连连的与他亲嘴。父亲盼望儿子回家的心情全部在这一节借着这许多的动作完完全全的表现出来。21节，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这小儿子在回家的过程当中，这句话应该已经连续的好几次在他心中反复的背诵，因此他讲起话来非常的顺。看到父亲有这么多的动作，他也受了感动，马上就说，父亲，我真的是犯了罪了，我真的是得罪了天了，我也得罪了你了，我真的是不配称为你的儿子。22节，父亲却吩咐仆人说，父亲马上打断他的话，他是真的不配称为父的儿子了。本来他台词的下一句是把我当成雇工吧，而这句话呢，父亲不准许他说。因此当他讲到我不配称为你儿子的时候，父亲马上打断他的话。为什么呢？每一个堕落的人悔改了之后都有雇工的心态。什么是雇工的心态呢？我做工来赚取我的生活，我靠我的努力，我靠我的行为来得着拯救，这个是违反神恩典原则的。每一个堕落过的人不可能靠着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行的来换取救恩。可是呢，这又却是每一个堕落过的人里面的堕落的观念，父亲完全不允许。因此当他说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之后，父亲呢就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子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肚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父亲这里一口气就说了4件事情，3件是外面的，1件是里面的。先来看那3件外面的。第一个，把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原文里面有一个定冠词，把那上好的袍子，换句话说，这只袍子老早预备好的，就是哪一天小儿子回来的时候，父亲要给他穿上的。这小儿子离开家这么久，又长途跋涉回来，又放过猪，全身一定是肮脏透顶，父亲没有叫他先洗澡，马上把上好的袍子披在他的身上。虽然他里面还是污秽肮脏，但一旦有这上好的袍子披在他的外面，人家看到的就是那一件上好的袍子，那个洁白的衣袍。什么是这上好的袍子呢？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成为我们的衣袍。父亲把这衣袍披在这小儿子身上，虽然里面的他还是一样的肮脏污秽，但披上袍子之后就可以在家中坐席。就像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在我们得救后，我们的行为并没有变得比以前更好，只不过我们领悟过来，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成的一切，我们一接受就披上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义，就是这里的上好的义袍子。 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这戒指是预表圣灵，圣灵是我们的印记，是我们将来得产业的凭据。这戒指也告诉我们，我们回来了，我们的主权是属于父的了。然后呢，把鞋子穿在脚上，鞋子是预表我们的救恩。我们的脚穿了鞋之后，在世界上走路，不会再沾染世界的尘埃，就与世界分别出来了。这三件外面的东西，是因为我们愿意悔改，父就马上披在我们身上，戴在我们的手指上，穿在我们的脚上。不止如此，还把那肥牛肚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外面的袍子，外面的戒指，外面的鞋，是为了我们可以合适的在神的家中坐席。一旦我们在神的家中坐席，他会把那上好的肥牛肚牵来宰了。这肥牛肚预表基督各样的丰富，成为我们的享受。我外面有各样的凭据，让我们可以合适的在神家中坐席，我们里面却能够享受耶稣基督的丰富，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合适的成长，我们这个人里面外面都得着供应，可以在父家一同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每一个罪人的蒙恩得救，对父而言都是一个儿子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每一个罪人的蒙恩得救，都给父神带来最大的喜乐，最高的满足。这个浪子在他人生的尽头，他醒悟过来，回到父家，没想到在父家预备的迎接他的是这么多的丰富。父亲老早就在外面每天巴巴的等望他能够回来，一旦他回来，完全没有任何的嫌弃，没有任何的质问，只是全然的接受，全然的包容，全然的爱。而在这些爱的供备当中，有上好的袍子，有戒指，有父救恩的鞋，还有供应我们生命的肥牛肚。我们这个人里里外外都得着了宝足。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你为我们预备的救恩真的是全备的救恩。你牺牲了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义袍，靠着我们，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来到你的面前，却因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义。你还把圣灵成为印记戴在我们手上，让我们每天生活在救恩里，与世界分别出来，还借着我们每天来到你面前，你用耶稣基督是那肥牛肚供应我们，让我们的里面满了生命的享受，而能活出一个像基督徒的生活。为着这么奇妙的恩典，我们只能献上我们的感谢和敬拜。我们不配，但你却白白的赐给我们，帮助我能够更丰富的享受你的救恩，也帮助我让我的生命能够每天的成长，而活出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